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啊言教。当文呢分三个方面，也就是第一，共同外虔心；第二，不共内虔心；第三，真心自分，接到破啊自引导。那么再讲第一，第一呢分六课，其中前四课内容都讲完了，再讲第五，思维解脱力。那么思维解脱力呢分两个内容，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自体心，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第三呢就是强调有三殊胜摄持而实修。那么再讲第二，思维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自因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自果的利益。那么再讲第一，思维解脱自因的利益，这个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自因的利益是怎么回事，第二呢就是具体怎样思维的自奠。那么再讲第二，具体怎样思维的自奠，这呢具体呢从共同外虔心的四个修法上面再讲，其中第一思维相满难得，第二思维寿命无常都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讲第三，思维轮回过患。那么第三思维轮回过患呢，大家需要知道有前两部分修心，观察到因求现实法后移，唯一要求来世以后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会全分注入到修行上面，但是呢，对于来世的前程，依然心中一无所知。死呢，不会一灭永灭，还是需要岁月受胜，再来这个轮回的时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呢？需要有第三部分的修行来完成。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修行怎么来操作，以及不去做和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会发现它的一个极大的利益。那么总的要按照这样三个方面来完成观察。第一个方面呢，我落入轮回总体的状况如何？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落入轮回差别的状况如何呢？即轮回只有六道，在六道里各是怎样的命运呢？这两个部分都要一一的在自己的行上试着感同身受的去体会，去抉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遭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自己心里总的得出结论，也就是轮回没有丝毫的乐可得，这里一苦即一苦，没有任何前途，只有到此自己心中才会断掉谈作来世的心。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生命及重大的一个转折。为什么呢？因为发现是没有前途的，往下走就一哭即一哭的，非常的可怕。即使到了天上，也只是暂时的一场幻梦，过后又堕入到哭的深渊，那我还往哪儿走呢？这里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到底该去哪里呢？在这个点上，真正的会让人发出唯一希求解脱的心，从此他才不如出世间的道。下面我们首先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修行发展出来的话，会变得跟难陀一样，他前面没有见到轮回的苦，最哀恋的是妻子孙陀洛，即使他出家新年成老，佛也管不住他，他时时的就要开孝菜，可见这个心不是随便就能克服的，不但不使 想当然能解决，而且无量劫以来的习气，如果不通过相应的修行，可以说几乎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释迦佛那个时候就直接以圣童带他去看，是限量的这个修行，这个在专心上面有非常大的效果。也就是首先带他去天界，他发现天和人之间相差太远了，是他殷勤的来世求生天界的心，自因天女的美妙。然后呢，就是佛带他去看地狱，发现圣天只是晚一步下地狱，这才知道轮回非常的可怕，最终的结果全部都是呢陷入到不见地的苦的深渊当中。这样使他推掉了对来世天界的担重。所以大家心里需要记住，没有见到轮回过患，没有那个心理转变的量，怎么也没有办法如出世间的道。也就是外面形式上做得再好，表面上学得再多，但是呢心猿意马是控制不住的。那个时候的难脱，事事都是想回家，有的时候他也控制一下自己，认为要学好一点，好好的做，但是呢这个心是管不住的。然而后来呢，根本不必说，也没有人在外面督促他，整个的心全力以赴就是要解决生死的问题。他就知道自己不这样走，只有下地狱的游过。这个修行使得他全份的进入到了解脱道，成了护根门第一，哎，佛弟子当中最后成了护根门第一，哦，这样的一个修行人。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发道的深远观察。大家要知道，哎，第四道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成道，地转法轮讲的是四地，法轮的第一度讲的是苦地，苦地说的是诸比丘此时苦汝当知，这标明苦地的发就是佛道的开端，也是所有生道的基础。如果这里开好了头啊，就是打好了基础，也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建立起整个佛道。假使这个没有修起来，就像大楼没有奠基，也就建立不起来了。好比空中建楼阁，或者呢在泡沫上建楼阁，其后果啊可想而知。那么轮回过患的思维道量是如何一层一层的对于后来的道发生巨大的推动力，或者呢建立坚实的基础呢？我们人人需要一个一个励志的来抉择。按照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开始，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心入真法的根本一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身心因果的根本一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放下此生的心理根源；第四个呢，就是发展大慈悲心的根源。这一讲呢，哦，就知道的的确确这个轮回过患的思维道量非常重要，一旦有这个，那后面的道发生巨大的推动力，或者说完全可以建立见识的一个基础，自己百分之百明白，非常相信的。所以呢，先我们次第讲这四个内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心入真法的根本一处。大家先要明白，真法指的就是道地与灭地，指出世间的道与果。那么心能入法，指的就是出现解脱道的意乐和行为，这上的差距太大了。那么有过这份道量的修行，整个的轮回从总体上 从煤道商，从做任的巴库，我从总体的三库全数的抉择了，认定了，在经验上自己都设身处地的去观察过了，体会过了，自己心里就完全能够知道，出了苦就是苦，对轮回从此不抱任何希望，任何时间的复归送到面前也只是身眼心，任何时间享受，任何的假象都梦不过自己，这个时候就对于轮回的事情彻底的不再抱希望，不再做追求了。那么像这样当生解出来了以后呢，他就有信念，有资源，有精进，不是往轮回的是连环连伤川流不息的循环。而轮回的连枝上书现是有一个生界，以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本人要去追求，来世充满了各种的前程。那么以一个邪的心念，当然就会有邪的欲求，有邪的精进，信念完全都往轮回上走。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如理观察，如理抉择，轮回的心基本上退光了，来世的想法退光了，这上面立的这样的冤那样的冤都退光了，不但不做人，连现任天人都不做了，一信的就是要求解脱。这个上面信念就是唯一解脱有力，他的志愿就是唯一我要求得解脱，他的精进就是唯一的修解脱的道心，如就突然办。那么相反的方面来讲，就是说假使一开始不进入这个观察，听久了以后呢，也就成了讲轮回过患的一位老师了，都能够一套一套的讲，但是呢毕竟没有观察修过，因为这种心需要具体观察的因缘才会开发出来，口头的因无学舍开发不出来的，然后心里根本就没有动过，那么外面做什么样的表象都不是出世间的心。那么这样就知道在一开始有个序位，这个心身解上没有起来，心念上没有，后面整个都是空的，包括整个三乘法道的心理和行为几乎都不可能出来了。而真正内心的状况就是对世间的贪恋，哎，里头呢基本就是求世间法，即使有前两步修心能放下现世，但是对于来世没有清晰的见解，没有决断的心，因此怎么样心就是缠绕在轮回里面，所以呢修什么样的法还是自障生死的根。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真与伪的差别。从正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这个部分修好了之后，就成了心如出世正法的根源。这个上面一步一步的走，全数的都是呢出世间的道，每一个修行全部都是呢得解脱的因。这是从正面来看的。那么相反来讲，整个的根是扎在轮回上面，意乐和行为全部都是求实践的，那再怎么行进的话都是一个实践的道，每个殿上都是轮回的因，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呢，的的确确这个是为轮回过患观修好了，心如正法的根本一处，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身心因果的根本一处，你没有这个思维轮回过患，没有思维道量的话呢，身心因果的根本一处就没了。如果有了这个道量的一个思维轮回过患，有这个观修，那身心因果的根本一处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果律在整个佛道上占重要的地位，任何一层道 都要由缘起正见而来，缘起正见又要由基本的业感缘起的正见而来。一切实践出实践的三道如眼目般的就是缘起的正见。当明白缘起，就知道如何以相应的正因来发展道和获得果，这是一切白法的根源。落到基础上，业感缘起的正见又要首先从思维轮回库的果香以及呢静谧结合因相而来的，这个基础是这样子来的。那一切白法的根源就这样会出现的。这个贵道早有道士释迦牟尼佛在《增发莲处经》做过指示，那你对于六道各种出说的状况都详详细细的解释了它的状况以及由何业因而来的。同样金面朗巴注释的法规实际上就是遵循这一法阵规律，在最开始就以因果相恋的方式发展观察，并且呢每一处都将自己作为其中的主人公，观察我本人处在那个境界里面是怎么样子的苦的状况，而这个苦又是有什么因来的。如果对于这里的每一处按照这样的法规，都是在自身上看到是处在什么样的苦流当中，而这个苦又是有什么样的业来的。那么经过呢几十番这样具体的做观察，当然会知道整个的轮回生命历程都是由因果律支配的。具体来说，地狱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现象。那么自己处在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哦，原来如此之苦，各种都是非常的细致的具体的确定的，这样就知道这个苦是真实不虚的。然后再去观察，这是由成回烦恼所引发的业而来的，结合莲处经更加看到某种业因怎么无起的变出那么大的苦。哎，无论是艺术等流还是呢善事流程上怎么导致到后世，那么这样一看就会发现是业感缘起的法则在支配，一个一个都要去验证。那么地狱看过了，再看恶鬼，恶鬼里面每一种有那么具体的苦相，自身会相信这是真实的，实有这样的情况，佛的净教这么说的。然后呢再看到是有什么样的业因导致他的，一连起来就知道有一个因果律在支配。那么最终看到天界上面那么大的一个情况，怎么有业来支配。那么像这样一层一层的看过去，到了一定的时候，整个六道的情况全部都爆色了，才知道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因果。那么这样再结合佛经，知道原来所有的六道轮回的现象，所有这些苦乐都是由业而来的，从这里就会出现慎行因果的心，再来观察修行与否的两种结果。首先从反面来看，如果没有这样发展，不会出现因果的圣界，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大法则，上至菩萨都需要有佛语的知识才能去认识微细的因果。这个长期具体而细致的修行一旦脱空了，整个的内涵就没有了。虽然口头回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心里真正的见解发展不出来，这个业感缘起的见解发展不出来，那往上就更加发展不出来，所有的道都 不能够扎根，后果就是如同没有戒胎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的成长那样。所以呢，所有的后面的道没有办法升起来，没有办法坚固，没有办法辗转正藏，包括后面的前行，包括后面所有的真性的修行，没有办法修上去。从反面来讲，没有修这个轮回过患，没有思维轮回过患道量，没有做到这样的观修的话呢，反面上就是这样子。那么从正面来看，由于修了这一部分的解脱道，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哎，由于深信因果，才知道一眼一心都是业，都将会出现过，任何一个果都是有业来的。这个人以因果正见摄持，他在任何上面都是呢遵循安乐之道的法则去做，这个将使得他成为三道的行者，由此逐渐的发展起来，元气的正见起来的时候，一层一层都能够真正的去入。有这么一个修心，会逐渐的开启缘起的眼睛，逐渐的唤起他的觉悟，一层一层都是按照这样的天理来行持，他的心也是最终脱离业果欲，脱离自我的客中自以为是的见解，相应到真正的正理。这样来需要理解身心因果的根本一处问题。好，接下来讲第三，放下炽盛的心理根源。就是说，没有观察大的轮回窟，事业就很小，智慧仅定着先世的一点乐。如果观察了轮回的苦，发展出大的见解，就感觉现世只是轮回大苦海里的一个小点，是个蚂蚁我般的小世界，对于这个有一点小小的假乐，世纪为苦的世界没有兴趣，不会在一个大的凡尘里求安乐，不会在大苦海里霸王还有甜头可得。所以呢，这里面对比很明显，恰是你不去观察轮回的情况，没有一个一个看穿都是苦，连接起来是个大苦海的话，这样一个大智慧没有发展出来，就会对现实很小的事情深度着迷，整个的心卷进去，一点看不破，一点放不下。但如果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苦的见解，知道轮回是个宽广的苦海，放下此生一点假乐是不难的。所以呢，有很大的去观察整个轮回的苦，道者很容易放下此生。这样我们就明白，放下此生的心理根源重点呢，就要放在观察整个轮回苦的体系，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法展大慈悲心的根源。大家需要知道，善成法道需要次第性的发展，如果没有前面观苦的基础，整个大乘就空掉了。也就是说，大乘以菩提心为根本，在这个上面建立整个佛道。这个菩提心呢，又是由大慈大悲心去世而出现的。那么这个大慈大悲心呢，是由对整个轮回苦的认识而来的。首先从反面去看，假使没有很好的去修轮回苦，中间出现了断层，大家要知道，这一个个苦的认识出来了之后，才在自身上感觉自己的处境非常的可怜。再推及到整个六道的父母，才知道他们可怜。这一层层具体的认识，成为发展菩提心的因素。 这个上面如果在前面的阶段脱空了，那由于后面修慈悲心的时候不会再重复前面，因此呢，后面的慈悲心就只是口头，以此菩提心当然也是口头，整个的大乘道就没有了根本的自住。像这样要知道，缺少前面的基础，整个大乘道搭不起来。再做对比就能看出这个道的利益。假设按照吉明朗巴的法规真正去修习轮回、众苦、别苦、每一种设身处地的去体会，都精密的跟大乘修行相连，也就是说按照法规的安排，从修地苦开始就精密的连到修悲心、修大乘愿这个上面。譬如首先观察灯火地狱的苦，置身在那种状况下是怎么样的苦，再推及寄生，看到有无数的父母正陷在这个苦当中，由于现在的众生不断的造作这种成慧的恶业，将来他们也会落在这个苦当中，这样子就开始修习悲心，修习大乘的作愿回向。就按照这个方式，第十八宗恶鬼三大类、旁生两大类，具体有各种种类，每一种都设身处地的看到那个苦事。同样知道了人间八苦的情形，到了这个修罗和天界也知道晚一步堕恶趣而已。就像这样，每一种都有一个治苦，有一个罢苦的愿，整个下来当然就成了法身大慈悲心的根源。以这样一个修心讲师的我们成为大乘菩萨，真菩萨和假菩萨就是看有没有修苦作为根源的发展。假菩萨就是印象菩萨之类，那口头也会说这些，或者呢，也有一些暂时的三性的发动，但实际不是大乘大慈大悲心的内涵。缺少洞察六道众生整个苦难的缘故，往后慈悲心不可能发展到广大平等。同样，菩提心不可能遍缘一切法界有情。就像这样子，由于缺少因的缘故，不可能凭空出来。但是呢，由于听得很多，可能非常会说这一系列的话，由于看得很多，也可能会模仿表面行为。那么相反来讲，由于秀苦真正能使我们的大乘善根唤醒，真正的成了法沾大慈悲心的根治，这个讲对于我们进入大乘佛道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比如《如菩萨行论》等教授所说，修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发展无数的道的修行，诸如皈依心、忏悔心、出离心、精进断恶、修善心，乃至通达缘起、通达空性等等，这些以修苦作为基础就容易发展出来。当我们仍然按照这样前行的一个道规，一步一步地修出了相应的心，最终会达到像普贤上师那样的德相。他老人家从四维轮回过患作为根源，然后呢，看到轮回的事毫无失意，以大悲心唯一希求利益众生，而且呢，结合空性，以这个悲心的一份动力，使得不足忧疾而变，遵循大乘圣教而修行的，所以呢，就是 所谓轮回过患，或者说修这个轮回苦呢，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大问题。这个已经前面讲过了。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是思维解脱利益这一块，为什么又讲这个呢？这个时候跟解脱的因和果当中因、解脱的道息息相关的，这个也是属于解脱道一部分的修行。当然，思维解脱利益的时候呢，也要思维这样的一个修苦啊，或者说思维轮回过患道量的这个修行，它就是成了解脱道的部分。原来你都没有认识到那儿，把这个全面的甩过去一样的忘了，这儿突然到了解脱这一块呢，就是认为思维下解脱利益，认为纯粹就是一个果的层面去想到因的，包括当下从外前心修的，这个是解脱因的一个利益啊，或者说思维这个解脱的因的重要的部分的，你都没有认识到，何况说真正去打坐来观修呢？所以呢，现在我们是具体化的，而且是扎扎实实的，又是非常深入的，又是呢按照注释的金刚句，按照注释的原文，按照注释的言教引导来观修的，所以呢都非常靠谱的。而且呢，你现在未来只要想修这样的大圆满的前行的话呢，绝对离不开这样的教理，绝对离不开这样的引导，绝对离不开这样的言教。除此之外，吃个快餐面一样的，简简单单做个开始，给你下个很大的结论，结论的几句话让你记一记，你修得出来吗？绝对修不出来的。所以呢，你们不要听一个下结论的短短的好听的两句话的一个开始，就放下对大前行扎扎实实深入学习的这个因缘，这样的话呢，将来肯定会后悔的。将来你稍微学了一点大经大论就学过而已，但是真正走实修路修行的道路的时候，你知道哦，原来忽略或者是没有系统学，没有通达前行法义，怎么修得出来一个前行引导所讲的德相呢？根本没有，连前行的修法都没有的人，怎么能修一个大圆满真性的呢？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不要由还相争来染污自己的这个相续，耽误自己修菩提道的因缘啊，是这样子。好，今天这个普贤上师研究课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们学习这样的研究的法义的三个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